证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再是车身条纹的问题了，而变成了侦查人员事先知道嫌疑人车子的品牌和车型，诱导 A 先生得到的目击口供。这与上诉审理判决书中根据某某 A 先生的目击证词锁定了一辆深蓝色马自达邦哥的说法矛盾了。上述证词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足利事件中警方让监家看着度量赖川现场的足迹照片画鞋底图的事情。我自己也做了验证目击证词的实验，坐在与 A 先生同一类型的车子的驾驶座上，我按照照片里的角度回头看，发现要识别对面车道上的车子的后轮，只靠转动眼珠或者扭动脖子根本做不到，司机必须得摇下车窗，大幅度扭动上半身与头部，可这么做实在是太别扭了，而且人还在开车呢，十分危险。我拿着50米的卷尺来到了 S 弯道的现场仔细测量，以护栏与弯道反光镜为基准，找出目击车辆停车的位置与目击角度，然后利用手上的详细数据、地图与卫星照片，做出了 CG 动画，再现了目击情况。动画以目击者驾驶车子的视角制作，绿意环绕的 S 弯道上，司机以证词中25公里的时速下山，离右手边停着的一辆深蓝色商旅车越来越近，在不顾危险只回头看一秒的设定下，司机从车窗探出身子，扭头往后看。难道这样就真的能看清商旅车的细节，以及旁边站立之人的服装与发型吗？对外播放前，我请一些人看了这个 CG 动画，别说看清细节了，观看者连什么情况都搞不清楚。为了让观众说清双胎后轮、后车窗贴膜、车身条纹等细节，我多次回放影像，可他们还是很难看清。最后，我只好暂停画面，在细节处标上了颜色，并且加上闪烁的提示。总之，仅凭一瞬间的回首，是不可能看清那么多细节的。这简直是谜团丛生的目击证词啊。于是，我找到了 A 先生的住所，我想采访他。我报上电视台的名字，只开了个头，之前还很和气的 A 先生骤然变脸。
不行不行，我完全不想再提这事儿了，就这么地吧啊。
然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大吃一惊，再次敲门，希望对方至少能收下我的名片，可他根本不理睬我。我其实无意责怪 A 先生，可是他为何如此的固执呢？除了目击证词，还有一个证据，警方从酒间的马自达邦哥中发现的 O 型血血迹。警方扣押车辆后，在车内喷洒过卢米诺试剂，当时没有出现过血液的反应。可不可思议的是，一年之后，他们在剪下来的座椅布料背面发现了血迹，经鉴定得出与被害人血型一致的结论。可是，酒间家人中也有 O 型血啊。警方还发现，被害人衣物上附着的纤维与马自达邦哥座椅的纤维一致。地方法院的判决原本是，无法判定被害女童衣物上附着的纤维来自马自达邦哥西海岸客货两用商旅车，可是到了二审，却变成了马自达邦哥西海岸客货两用商旅车座椅布料纤维与被害人衣物上附着的纤维成分极其类似，可认为两者一致。不仅如此，其中的逻辑还绕了一个大圈子，附着纤维的相关鉴定结果可对目击证词进行补充，结合目击到的车辆信息，很难得出作案车辆不是马自达邦哥的结论。每个证据的证明力都是极其的弱，却又互相能印证。但是一旦推翻了目击证词，其他的证据也会随之倒塌。DNA 型鉴定疑点重重，其他的证据又越来越不可靠，难不成范种事件也是一个冤案？就在我越发疑惑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又是柯景言。在与本田教授的一次通话中，他说，我真是太吃惊了， DNA 型鉴定照片居然还有其他条带，照片是被剪裁过的。
我一听上去就觉得这情况非常严重，我反复地询问教授，一开始我听不太懂，可是逐渐清理整件事情的脉络之后，我愣住了。我立即前往筑波大学与本田教授面谈。这件事的起因是三方协商会议之后，法院将鉴定书中的凝胶底片寄给了辩护团，辩护团用数码相机翻拍底片，请本田教授在电脑上分析，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的事实，提交到法院的鉴定照片是被剪切过的。底片上显示出了实验结束后所有条带的位置，可是提交到法院的照片上半部分被裁掉了很多，只能看到实验结果的一小部分，而且被剪裁掉的边缘清楚地显示出一个条带，型号大致是 41-46。这个条带的信息也未被使用，留在了残留记录里。果然是这样，原来检测出了一个既不是被害人也不是酒监的第三者的 DNA 型。